现年32岁的拔萃女书院前通识科教师、山道文化创办人杨子俊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初期的612金钟包围立法会冲突中，怀疑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导致右眼严重受伤，视力仅余 2.5%， 即是近乎失明。612冲突当日，杨子俊曾经被警方以暴动罪拘捕，他其后拒绝保释，到今年4月事隔接近3年，警方再次以涉嫌参与非法集结罪清晨上门，重新拘捕杨子俊，并且正式起诉。杨子俊星期一，即是8月15号下午出庭认罪之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心情好平静，亦都有入狱的心理准备。他又认为好多香港人可能会替他的经历感到不值，因为他已经在示威现场受到好大的伤害，有些人亦都会支持当时的示威活动，所以觉得示威者好像是啱的，为什么仍然要受到惩罚。杨子俊表示，纵使在这做自己相信的事情，但是结果不一定尽如人意，他认为关键是自己能不能够对得住自己，他坦言问心无愧。
人身上真的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我们纵使我们自身上的东西，但是其实对这个结果都是有。那么关键就是究竟我们在当中经历了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究竟对不对住自己，我们在过程之间有没有新的东西。咁喺無論喺2019年嘅6月12號，定係去到呢一刻，我呢三年嚟經歷嘅嘢，其實全部都係做緊同樣嘢咯，就係嘗試去不斷去吸收嗰個教訓啦，吸收經驗啦，咁去再令到自己成為更加之好嘅人。咁今次係一個新嘅挑戰嚟嘅，可能係面對一個監禁刑期啦。咁我唔可以話自己準備到係啦，咁但係所想香港講話，所以我就擔心咯，係因為我將會係有好多好多人嘅支持，咁係會到呢個階段。
对于事发之后1000多日，即是接近三年才重新被警方上门拘捕，并且起诉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杨子俊估计和他的出版社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其他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示威者都有类似的经历。他认为今次被控非法集结和他提出司法复核，质疑警方速龙小队没有展示警员编号，涉嫌违反人权法有关。
另一个 factor 可能是因为真的我们在启动那个司法复核的程序里面，那我们有提供个证据的，就是因为要证明我是一个受害者啦，那所以有讲到我有参与到金钟的示威，也都讲清楚个 location 是哪里的，那可能这个都会成为了他们一个加强了他们那个控方的决心的东西。那现实上就是在控方的文件里面，我都见得出他们有用到这个做一个 evidence 的。
杨子俊坦言，1000多日之后才重新被控，的确有些难以接受，对他的人生规划亦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庆幸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老实讲，就去到可能个案件去到大概两年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侥幸的心态的，就觉得会不会对方真的其实已经不会再去搞你了。但是这日终于来了，那就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那我重新就在我记得没记错是凌晨5-6点的时候，那警察上门了拘捕，然后就再重新被控。那这个是一个都挺难接受的东西来的，就是好像我已经重新开展自己的生活了。我在大概1-2年前的时候开始停止了我本身教通识的工作，已经开展我新的人生的，去做一个出版社。透过出版的工作，希望可以去服务到香港咯。咁但系突然之间又要中断咯，而家咁我而家要面对可能系玩嘅生活啦，跟住之后即刻可能就会有一个刑期，可能要监禁等等。咁的而且确系对于自己人生规划上有个大影响嘅。咁但系我都好庆幸，就喺呢段时间有好多好多人愿意帮忙咯。每次我将我自己嘅难题去讲出嚟嘅时候，无论公众或者我自己身边识嘅人都好，都好愿意去伸出援手去帮助我。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即系好多我将会遇到嘅问题，其实都得到解决嘅。
杨子俊7月底在邮政局申请一个信箱，呼吁各界认识他的人士协助他写求情信，给法官认识案件以外平日的他，以考虑判处较轻的刑罚。不过由于邮政人员的失误，导致信箱未能够即时启用，有海外朋友给他的求情信寄失了。杨子俊表示，这次邮政人员失误对他接收求情信影响不大，他已经收到60多封求情信呈堂。他坦言过去1年发生的事情好像时不与我，处处碰壁，但是他相信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曙光。
的确是困难重重的，就是好像时不与我，就是很多东西要出的 事都真的出了。咁其實過程之間，除了我講即係我自己嘅事，咁其實我曾經有搞過香港書展啦，又曾經去做一啲其他出版工作，都係處處碰釘嘅，即係呢年都幾唔容易咯。就係、是、真係喺唔遇之間，你先見到其實身邊有好多好多人係願意一齊。咁所以喺平衡之下，其實我係好慶祝嘅，因為見到好多人願意支持自己，就好多我相信同樣價值嘅人係願意喺繼續默默工作嘅。縱使嗰個結局啦係不如意，縱使我哋而家遇到好多嘅問題，亦都係未得到解決。但我相信將會有曙光，將會有解決方案。咁喺呢個過程之間，其實我哋就係需要堅持。
杨子俊表示，对于一切在监狱可能遇到的事情都抱开放的态度，他坦言没有详细计划在监狱中要做些什么，不过他庆幸自己经营出版社，相信可以有足够的书本给他在狱中阅读，他又认为自己的境况已经比其他面对长期监禁的抗争者好很多。
我只会觉得就是我是去到个现场环境度去真的感受一下先，先会知道究竟自己想做啲咩咯。咁的而且确呢个可能是有少少好似对自己唔系咁即系有理啦，即系冇做准备。咁但我觉得就系因为喺除咗系我之外，其实好多人都系同我一齐度过呢个阶段嘅，即系我自己嘅同事啊，我自己身边嘅屋企人，我嘅朋友。咁其实都虽然佢哋喺外边啦，咁大家都系同我去一路咁行紧去呢个过程咯。咁所以如果入边真系有啲咩需求嘅话，咁都可以同佢哋即系去讲到嘅。咁我相信有佢哋嘅支持之下，我就算喺即系喺狱中嘅时间，想做啲咩嘅话，都会得到好大嘅帮助咯。
案件聆讯嘅时候，代表杨子俊嘅辩方律师求情表示，事发三年嚟，杨子俊一直承受后果，包括右眼视力永久受损，近乎永久失明，加上被起底、屋企人被电话滋扰等。案发嘅时候，杨子俊喺一间知名女校担任通识科老师，为咗减轻学校嘅压力，佢主动辞职，教过嘅多名学生同埋家长都有为佢撰写求情信。反映被告深受学生欢迎。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判刑，表示杨子俊在事件中受伤是相当遗憾的事情，但是裁判官不同意属于减刑的理由。裁判官又表示，考虑到杨子俊认罪扣减三分之一的刑期，再考虑他过去三年积极更生，亦都有悔意并且努力成为出版人，再酌情扣减一个月的刑期，两项参与非法集结罪合共判监禁九个月，即时服刑。多名杨子俊的旧生到法庭旁听以示支持。化名陈同学的女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认同控方所讲杨子俊在案发的时候持主动的架势去做任何事情。陈同学感佩杨子俊612当日到金钟示威现场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以身教实践教学理念，认为他不应该受到监禁的刑罚。
反而我是觉得即是他是一个 observer， 他是一个旁观者啦。咁他亦都在不同的文章讲过，他希望藉住自己的参与去见证一个事件啦，跟住透过这个事件去同我哋讲，即是不需要害怕一啲嘅 tyranny 啦，不需要去害怕一啲嘅极权嘅政策咁样啦。咁我觉得他用一个新教嘅方式去同我哋诉说呢一个嘅教学，是即是非常之伟大，甚至乎牺牲咗自己好多时间同埋而家。他的自由咁样，咁我觉得即系佢为我哋做咗咁多嘢，咁我嚟去支持佢都系非常之微不足道嘅。
陈同学又表示唔同意裁判官指杨子俊喺案发时受伤唔能够作为减刑嘅理由，佢认为裁判官忽略咗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警方施射任何弹药嘅时候都唔应该以平视嘅角度射向任何示威者，加上案发嘅时候警方施放催泪弹之前冇举黑旗警告，杨子俊右眼嘅伤势可能系警方失误所造成。
就算示威者自己做一些不啱的行为，執法人员都应该有他专业的操守的。所以加上杨老师在现场只是一个就是他站在那里去观望，他也没有参与任何的推进或者 可能佢有使用到鐵馬，咁但係佢冇直接地對警察造成任何威脅嘅情況之下，加上即係都冇舉黑旗啦，所以即係警察對佢嘅即係射擊係非常之唔合理，而且佢自己本人即係就佢可能會 foresee 到佢參加呢個示威會有其他情況嘅受傷，但絕對唔係即係一個子彈射去眼睛嘅受傷啦。咁所以我覺得裁判官係冇考慮到呢一個因素啦。
对于裁判官表示，量刑要有阻吓性。化名李同学的女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杨子俊当日在示威现场只是贯彻自己的信念，不认为杨子俊当日的行为要被判处监禁。李同学又表示，香港目前在严刑峻法之下的表面平静，不代表市民已经失去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是目前没有机会给市民去表达意见。
呢、這個只不過佢係唔希望更加有其他嘅意見出現喺呢個社會度，但係我哋其實自己一直都有呢啲嘅自由嘅思想、自由嘅意志，我哋都有我哋覺得應該嘅啱同埋錯，我哋都係識得去分嘅。只不過呢一刻唔係一個好嘅時機俾我哋去表達呢一樣嘢，亦都唔應該係一個社會應該係壓制人嚟去表達自己意見嘅一個地方。咁但係基於而家呢個時勢，咁當然我哋有呢個考慮而去做唔到呢樣嘢。不過我哋唔會因為呢樣嘢而去即係泯滅咗我哋去自己去思考或者去分對錯嘅呢個價值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